新公司、
新产品、
新趋势，
硅谷小编
大话科技，科技，科技。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小编话科技，我是陈轩。我们先讲一条关于 Amazon 的消息，这个呢是针对 Amazon 的那个 Ring 的门口的可以摄像的那个门铃系列，它的第二代产品由美国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召回令。他们是说在这个产品迄今为止，他们收到了23例报告，说这个产品引发了火灾，还有8例的报告是这个产品引发了一定的这种烧伤或者烫伤，所以就是说它存在着可能会着火的一些风险。那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和 Amazon 的解释都是说，出现这些问题呢，是因为当时去安装这个门铃的时候，这些消费者他们用的螺丝并不是这个门铃本身那一盒里面带的螺丝钉，而是用的是别的螺丝钉，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Ring 在他自己的网站上呢，就说如果说你当时安装的时候是正确的安装的话，就对于这些消费者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不过同时呢，他也提供了一个方式，让你拿着你的那个产品的序列号，你这个产品的序列号呢，可能是在你的这个门铃的外包装上，也可以在你的门铃的那个背后可以找到。你把这个序列号输到他的网站上，就可以去查说你的产品是不是属于召回之列。如果你是属于召回之列的产品呢，这一次你并不需要把你的产品寄回去，而是呢它有一个修订了之后的说明书，你去拿它那个修改了之后的说明书，根据那个说明书去安装你的门铃，就不会再有它现在发现的这个风险问题了。这一次的这一起召回呢，预计是会影响到美国的大概35000台 Ring 的门铃和加拿大的8700台 Ring 的门铃，所以加起来大概是40000多台它的门铃。那消费者安全委员会就建议说，所有拿到了第二代 Ring 的门铃的这些用户，如果说你还没有安装的话，你现在就先不要安装，你先去联系一下 Ring， 看看说你的这个门铃到底是不是在它召回的那一列里面的。如果说你是在召回那一列里面的话，你还是找到它重新更新之后的那个安装的说明书去安装。今天的第二条新闻呢，我们讲一下 Google。 那 Google 今天呢是对于它的这个账户的管理发布了一个新的更新，它是说从明年的6月1号开始呢，它现在比如说你有一个 Google 的账号，那你 Google 的账号下面可能就带着比如说 Gmail 啊、 Google Drive 呀、啊，还有一些人用了 Google Photos， 它说你所有的这些加起来的那个存储量，给你的免费的存储量是 15G。 在过去的时候 Google Photos 是不算在这个免费的 15G 里面的，在过去的时候是你如果用 Google Photos 的话，你是可以随便的往上面上传所有的你的照片，只要你的照片呢是小于16个 megapixel， 就是说它对你的像素有一定的要求，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让 Google 自动的帮你把那个你的相片的质量呢下降一点，就是说把它的存储空间缩小一点，只要你允许 Google 这么做，你就可以存无数的相片在 Google Photos 里面。可是从明年6月1号开始呢，你所存储的相片就也会算到你这个 15G 的存储量里面，也就变成了说如果你照了很多的新的照片上传上去的话，可能它给你的这个免费的存储量就不够了，你就必须要去花钱去订阅，然后买它那个更大的存储量，或者呢你就必须去删除你的一些照片啊，或者你的一些文档。当然 Google 在这个里面也讲到说，一个呢是它只会去算从明年6月1号开始去上传的那些新的照片，也就是说你在明年6月1号之前所上传的这些照片是不会算作你的那个 15G 的限制里面的。再一个呢，它就说如果你用的是 Google Pixel 的手机的话，你还是可以用它这个免费的无限量的 Google Photos 的存储。那另外一方面呢， Google 是说它在它的 Photos 里面也会 加出一个新的工具，然后呢让你去更好的去管理你的存储量，同时它也会自动的去检测你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糊的照片啊，或者质量特别差的这些照片，它会帮它列出来，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把这些照片直接删除掉，就是它会给你一些便利让你去删掉一些照片，但是呢它不会给你免费的存储空间去存储你所有的照片了。Google 做出的另外一个改动呢，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 Google 的账号有两年的时间都没有任何的动静，你都没有登录过，你也没有去用过它的话，它有可能会把你那个账号对应的所有存储的东西全部清空，把你那个账号整个都删掉。但是它也讲说在这之前呢，它会试图一直去联系你，告诉你说哦，我要把你这个账户停掉了，如果你再不用的话，你这里面的东西可能都删掉了。对于 Google 这次的变化呢，其实外界质疑声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 Google Photos， 因为 Google 当时在推动它的这个 Google Photos 的时候，它有一个宣传的方式是说你就可以随意的想要照多少照片都可以照多少照片，因为我来帮你存储嘛。但是现在呢，他又说你如果是超过了 15G 之后，你就要自己花钱去买这个存储空间了。那 Google 对于这件事情他的 arguments， 他的解释呢是说，在未来至少三年以内，他的观察是有 80% 的用户其实他的这个存储量都不会超过 15G。也就是说呢，它还是在支持大部分用户对于这个基本的存储空间的一个需求。今天的最后呢，我们讲一条关于 Snap 的新闻，就是做 Snapchat 的那家公司，它呢在今天的时候有一条消息是说它收购了一家以色列的公司，这家公司叫做 Voca.ai。 那这家公司呢其实是做那种基于人工智能的语音助理的公司，它主要是做给那种 customer service 用的，就是比如你打电话到一个 customer service，通常呢大家都希望接电话的是一个真人，那他做的这个东西呢就是希望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语音助理听起来像真人一样，那一旦到那种就是特别复杂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把它转到真人去接这个电话。有传闻呢是说 Snap 买这家公司一共是花了7000万美金，但是目前为止这两家公司其实都没有去确认他们之间的这一笔交易。Snap 这次收购的这家公司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曾经公布过一个数据，它是说它那个时候平均每个月大概会处理200万个这种电话或者是对话，那它所处理的这些电话服务一般都是来自于银行啊，或者是来自于一些电信服务的这些公司，或者说是一些保险公司，或者是一些法律服务的公司，就是它为不同的公司去提供这种机器接电话的这种方式。那外界就开始猜测 Snap 到底收购这家公司是为了做什么，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Snap 其实确实是收购了一些公司，主要是为了那个公司本身的一些知识产权，就是为了他们的一些技术来收购的。那他当时针对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主要是集中在计算机视觉领域的，可是他现在所收购的这家公司其实他的技术主要是在音频这一部分的领域的。有一种猜测呢是 Snap 可能希望能够去发展出来一个商家和消费者之间沟通的这么一个平台，就是把它现在的这个应用不单单做成是一个朋友之间家人之间联络的这么一个应用，而是把它同时推展到一些比如说小商业那里去，做成一个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这种沟通。而这个东西呢其实跟 Facebook 的做法有一点点的像，因为 Facebook 在最近一段时间其实也是把它的这些Messenger 也好， WhatsApp 也好， Instagram 也好，就是慢慢的分支出来一个就是提供给这些商业用户用的这么一个分支。而且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呢，可能使得更多的人就越来越习惯于去网购，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这些应用而言，他们去慢慢的扩展自己，针对这些小商业用户啊，或者说一些商业用户推出这种服务呢，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业务发展的方向。那我们今天的小编化科技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新公司，新产品，新趋势，硅谷小编，大话科技。